白云瑞喝了起死回生丹，真是大见功效。哎呦了一声，睁开了眼睛，把一家人可乐坏了。吴奶奶顾不得一切，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。儿啊，你好了吗？白瑞也哭了，把娘也搂住了。
娘，我好了。
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。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啊，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，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，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，反不如一个穷僧人，真是惭愧惭愧啊。简短结说，白云瑞又恢复了三天，能下了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哎，能吃东西了。年轻人体质壮，没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扶救如初，整个病好了。白府一片欢天喜地啊，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。但这和尚也没走，挑剔也不大，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。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，平日他不说话，没事给白云瑞开点药，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，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。其他人不知道，白福能猜着八九，这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天天晚上在练功啊，什么功夫他说不清。等白云瑞这病一好，两位太医辞行，吴奶奶给拿出不少的钱来，两个太医千恩万谢。吴夫人，我们很对不起少爷，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，不过呢，要求夫人手下留情，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。吴奶奶乐了，二位先生放心，这不是你们的过错，既然我儿已好，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呢？两个人点头，高高兴兴回东京了。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，谢皇上，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。这件事咱不提。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呢？吴奶奶一想，我倾家荡产，我也得报答。这一天带着云瑞、白福，把这穷和尚请到厅堂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吴奶奶先笑后说话：“老罗汉呐，您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。您知道，云瑞是我唯一的孩子，老白家千顷地一根苗啊。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三长两短，我们老白家就算挖苗断了根了。您大慈大悲把他给救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。敢问师父，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，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。”白福也说：“大师父，哎呦，真没看出来，您是佛光普照，您这能耐可真不小， 有起死回生的本领，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。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？你有什么要求您自管讲，不要客气，咱都是一家人。
哈哈哈哈哈哈，阿弥陀佛，
多谢夫人一片美意，多谢总管的热心，贫僧没什么要求。不过呢，既然夫人问到眼下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五夫人就问大师父：“有话只管讲来。”
好，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，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，此事可有乎？
夫人点了点头，不错，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？吴奶奶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了，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了。您是知道的，他父在日酷爱武艺，正因为他有能耐，所以他的胆子才壮啊，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冲霄楼，命丧同往阵。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，就毛骨肃然了。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，让他好好读书，弃武就文，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呢？师父，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？
有一定的道理。不过夫人，您这也是一种偏见。练武之人成千上万，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吗？不见得吧。
您呢，应当这么看，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。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，他本身不喜欢，强拧的瓜就不甜嘛，他也不会学好。如果他喜欢练武，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是。
既然您问贫僧了，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，贫僧教他武艺。
老实说，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呀，这也是一门学问。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呢？也包括武艺之中啊。如果贫僧幼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，我能救得了你儿吗？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
哟，吴奶奶一听，这怎么办？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，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了，非要收他为徒弟。方才呢，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，怎么往回收啊？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，争取儿子的意见，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了。
娘啊，大师父说的太对了，强拧的瓜不甜。今天我老实跟您讲吧，我就爱练武，我不爱写字，我觉得练武比什么拳强。我呀，背着您不知道，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。娘，您还记得吗？假如你儿会武艺，前者咱能吃亏吗？并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，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，白福也好悬没死了。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，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，咱能挨这欺负吗？是不是不能？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，
我是一口气呀、啊！当时我恨铁不成钢，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！为此，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。娘啊，您就答应了吧，让我学武我也得学，不让我学我也得学。白云瑞说到这眼泪下来了，五夫人点了点头，孩子，娘是为你好，既然你执意越学武，娘我何必拦着呢，而且这位师父还要收你为徒呢。白云瑞转过身又跪在和尚面前了，恩人呐、啊，你不但是恩人还是我老师，弟子求之不得，恩师请上受我一拜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徒弟。阿弥陀佛，哈哈哈哈，有热爱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夫人呐、啊，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。哎呀大师父，我也是求之不得，要叫您操心了。哎，我跟夫人你说吧，贫僧闭门不收徒弟，为什么非要收云瑞？就因为白公在日，名震四海，是堂堂大宋的忠臣，云瑞乃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，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。要换个旁人呢、啊，嘿嘿，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呀，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，把头皮磕肿了，我也不收啊。五夫人乐了，那么敢问师父，出家在哪座名山，哪座古刹，贵上下怎样称呼？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岛嵩山少林总院，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，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，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，凌空是也。吴奶奶不清楚，白福一听吓了一跳，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。哎呦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当初听五爷说过呀。白虎赶紧过来见礼，哎呦呦，大师父，凌空长老，我不知道是您呐，多有冒犯，请您千万担待。哎，不知者不怪嘛。从今以后，咱就是一家人，不要分彼此了。众人都乐了。吴奶奶接着又问：“老人家，既然您收我儿为徒，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，难道一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吗？我可有点舍不得。”夫人放心，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骄傲的不得了啊，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。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，一半会儿我不回平凤岭，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，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？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五夫人一听这样，那没有说的了，问凌空长老您都需要什么。凌空说，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，我看你家家宅挺大，给我拨出个院子，越清净越好。另外我开个单子，都需要什么东西按单去给我购买，至于吃喝嘛，我不挑拣，只要有简单的被褥，一日三餐 粗茶剩饭不可以。其实这是客气，对待老师能这样吗？吴奶奶当时点头，让白福全权管理此事。白福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了。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，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，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练功。一溜是五间房子，又宽阔又高大，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，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。如果屋里不行，还有院里呢，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，用石碾子压的刷平了。想当初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应有尽有，自从白五爷死后，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，该给人的给人，该扔的扔，现在是荡然无存。灵童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，这些东西是不能缺少的，因此在单上都开列出来了。白福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，至于老白家花钱那不成问题，有的是银子，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。简短解说，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一切齐备。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，拿着单子一对照，一样不缺。同时呢，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，可见白夫为人机警，也有一定的经验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。凌空长老挺高兴，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。没练以前呢，凌空长老让云瑞站到他面前，掐吧掐吧他胳膊，摁摁脑袋。云瑞，你喜欢练什么功？不要害怕，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。白云瑞是个孩子，挺天真。师父，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，我都想学，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，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，我爹就喜欢刀，我也喜欢。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啊，不敢说天下第一，也得数头一等，别给我爹打了脸，也别给您减了色。老和尚一听乐了，孩子有志气，对，应该有这种胸心壮志啊。是吗？不学咱就不学，要学就得像个样子。不过为师把丑话说到前边，对于练功的方面我要求的可严呐，你要付出辛苦，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，为师我可生气，你也成不了名。白云瑞跪下了，师父放心，您怎么要求我怎么做，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您骂我打我随便，因为您为我好。好孩子，说的对，严师才能出高徒，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。今天咱爷俩初步谈谈，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，听没听见？是。白云瑞真聪明啊，他跟白福也学过呀。下去之后，白福拉着他的手，少爷，你这叫吉人偏相啊。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吗？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。他有两位师兄，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，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。他叫风僧最菩提凌空啊，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，他收徒弟门都没有啊，
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，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造化，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要好好的学。
嗯，我知道，
你放心吧，我要学不好能耐，我把这白字倒写着。第二天开始，白云瑞开始学能耐了，这一学可不得了了，老师真教，徒弟真学呀，爷儿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夫。林空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，那些花架子用不着，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。你说这得差多少？而且林空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，一教就会，可以举一反三。这话怎么解释？你教给他一样，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的。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，师父，这一招假如不这么使，我改一下，要这么使怎么样？
嗯，哎，对呀。
凌空一看这孩子有出息，他能动脑筋啊，说的还在理，是吗？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，岂不就更妙了吗？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，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了。简短结束，光阴似箭，暑去寒来，他就教了云瑞二年了。这二年的功夫等于二十年。说某某人学艺二十载未必有真能耐，但是白云瑞这二年全是真功夫，跟当初大不一样，个头蹿起来了。再看白云瑞，太阳穴也鼓起来了，腮帮子也努起来了，胸脯也填起来了，连屁股蛋都翻起来了，咳嗽一声都是凉响，天塌，吐口吐沫把地上面能砸个坑。什么原因？元气练好了，这眼神就露出来。凌空非常欢喜啊，孩子，你跟我学艺已经二年了，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。
啊啊啊！
师父，您怎么无缘无故要走啊？是不是弟子对老师慢待了？
非也，
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洽，上至你娘，下至每一个仆人，对为师都十分尊重，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、啊、我能挑这个理吗？我把话说清楚，我临时告辞，我有事儿。白瑞就问师父，什么事儿？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？
好吧，
云瑞啊，我离开庙二年了，我不得回去看看吗？庙上还有不少人，也有不少事情需要我料理一番。最主要的，这次为师走，要给你取一件兵刃。你不是喜欢刀吗？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的，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乃是宝刀一口，吹毛利刃，也是为师镇寺之宝。当初我可没想给你，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了，有出息，因此以宝刀相送，我得回去去拿去。你说我不走能行吗？
白瑞一听这个乐呀，
真的，我谢谢师父。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？
嗯，
多则三个月，少则四十天，我是一定得回来。云瑞啊，在为师没回来以前，你可不准浪费光阴，天天好好的学，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，你记住了吗？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，
你要进步了，为师高兴；你要退缩了，我可不答应。
是，师父您放心吧，回来您就检查。
当天，于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，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，后来一听，是这么回事，高高兴兴准备的酒席给凌空老和尚饯行。凌空等吃完了，这才起身走。白云瑞一直把师父送出白家岗，还难舍难离呀。凌空乐了，云瑞，你怎么跟孩子似的？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，不要修妇女之态呀！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，好好在家练功，回去吧。
师父，路上保重，老师早点回来。
哎，知道了。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，是飘然而去。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，吧嗒吧嗒掉眼泪，长吁短叹。白福跟进来就问：“少爷，你怎么了？”
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。
嗨，早晚他不得离开吗？你现在正在学武，学完了你得自己闯荡江湖啊。你没听说这两句话吗？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光在屋里学不行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。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？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？
我怕我师父不回来。
不能，凌空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，说话算数，肯定能回来。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，你别把功课荒废了。这么办吧，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。
好吧。
有白福在眼前，白瑞就觉着不寂寞了。等晚上这一练，白福偷着一看，可乐坏，俩手拍不到一块去了。他跟白玉堂半辈子，白五爷的能耐白福都会，有一些工作他虽然练不到，但是懂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五爷能胜强着多少倍，白福乐坏了。少爷好，有出息，接着练吧，这可不难成名啊。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侠客，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，太好了。云瑞自然是高兴，但是师父走了以后，光阴似箭，唰啦就过去一个月，也没回来信，人也没回来。白云瑞掐手指头数着，一个月了，我师父该不得理了。盼哪盼哪盼，40天到了，白瑞连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师父说的明白，多者3月，少者40天，难道就不能落到这一步吗？没事，吃完饭他就到白家岗庄子外头去张望去，有时候一等等2-3个时辰，把眼睛都看花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41天、42天，到了50天头上，凌空也没回来。白云瑞心里可没底儿了。这一天又到白家岗庄外去瞭望，仍然未见老师傅的影子。白云瑞回来，一头就栽到床上了，晚饭都没吃，心里头胡思乱想，是不是我师傅借口啊？他打算把我抛弃，真不回来了。要这样，明天跟我娘商量商量，带路费，我上平凤岭少林寺，我找你去。白云瑞胡了八都睡了宿觉，等第二天刚一睁眼，白福就跑进来：“少爷，少爷，你快到门前看看去吧。”“怎么的？你看看谁来了？”